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在刚刚结束的墨尔本国际花卉园艺展上呢，花卉师 Christy 的作品技艺呢是获得了这个铜牌。今年的比赛主题呢是 A Moment in Time， 也就是翻译过来呢是时光中的一刻啊。那在他的作品中呢， Christy 是构建出了记忆中的与奶奶啊一起去这个寺庙的温暖回忆。那 Christy 用手中的花花草草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作为十几位参赛者中啊唯一的这个中国面孔， Christy 又有着怎样的体验呢？那今天我们也是很高兴的请到了 Christy 做客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些故事。 Christy 你好。
你好李默。
Christy 呢首先啊祝贺你的作品啊获得了这个铜牌哈，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个作品？名字叫做记忆，对吗？ Memory。
对，大家好，这个记忆呢，我就构建出了一幅场景。小时候呢，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奶奶有的时候就会带我去后山上的一座寺庙。我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呢，就是奶奶牵着我的手，慢慢的穿过竹林，然后檀香，那种寺庙的檀香的香气就围绕着我们。你知道香气是那一种记忆力的强大的触发器，它是我们人类的六个感官里最敏感的一种，所以时至今日呢，那种檀香的香气仍然可以让我一秒穿越到那个珍贵的时刻。于是呢，我这一次就用一个那种传统的陶瓷的莲花形状的香炉作为中心，创作了我的作品，然后用一些充满线条感的树枝，还有干的蒲草叶与主干部分的几根竹子相结合，构建出来了一座去往寺庙路上充满冉冉升起的卷曲的檀香的小竹林。
确实你刚才提到这个嗅觉，对吗？可以让我们一秒钟啊穿越到过去，我也是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哎，突然到了一个地方，闻到了一个味道，哎，突然想到哦，这是我小时候第一次去海南刚下飞机的那个味道，就是那个时候那么多年前的回忆啊，
好有画面感。
对，能够马上的展现在面前，就像置身在那个飞机场闻到第一股这个气息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你这个檀香的味道能够给你这么深刻的这个记忆。那咱们今年的这个比赛的主题也是非常有意思， A Moment in Time， 时光中的一刻啊。你是怎么想到啊并且这个构建出这样温暖的一段回忆的呢？
我就觉得美好的回忆是很多的，但是童年中宁静美好的一刻呢无疑就是最难忘的。同时呢，我觉得看到一份作品就需要给观赏者带去创造者的文化背景呀，创作的心路历程呀，所以参赛的时候我首先决定的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有中华文化底蕴的风格。然后梅兰菊竹我可以用什么呢？然后评委会强调需要善于使用线条，所以我就思考了很久，就决定用梅兰菊竹里的竹子这一种非常干净利落的线条，然后还有那种柔和卷曲的干草相结合。
你刚才也提到了这幅作品里面用到了这个竹子啊，还有这些干草啊，除此之外还用到了哪些材料呢？
除了竹子我还用了一些青苔，就是那一种竹林比较 natural 的那一种状态，就地上是小青苔，然后上面有竹子，然后还用到了那些干的蒲草，因为蒲草它可以随意的扭曲，就可以模拟出来那种檀香柔和卷曲旋转冉冉上升的状态。然后我们家里还有一棵大槐树，然后当时落下了很多干树枝，然后大槐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它的树枝是一种斜的，好像这种从竹林的顶端可以飘走的样子，所以我就想让它模拟出来那种烟雾就从浓变淡，从粗到细，从竹林的顶端飘走的样子。然后我的主花呢是三朵菊花，因为我想用到梅兰菊竹，它们在中央传统中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然后代表着耐力、力量、优雅那一些很美好的品质。而且同时呢，菊花也是怀念我已经去世多年的奶奶。然后还用了一些文竹、蓬莱草、石榴、松球那些一些很有中国文化的那种小细节。
这听起来用了很多不同的材料在里面。
是的。
那这些材料都是 就地取材吗？好找吗？你刚才说这个槐树是家门口的，那其他的这些材料呢？
竹子也是我们
家的，竹子也是家的，
因为我们家里后面有一片有几棵竹子，
嗯，
然后菊花叫蜘蛛菊 spider， 嗯，然后是在花市去买的，
嗯，
还有一些小小的蓬莱草呀、文竹啊那些也在花市买的，然后石榴也是家里的，
哦，
还有是的，家里也有很小的石榴，而且石榴你放干了以后，它还是差不多的颜色形态，是很漂亮的，
嗯。
嗯，还有
是用石榴外面的那个壳吗？还是说用石榴籽啊？
嗯，是很小的石榴，
哦，很小的
baby 石榴，就是，
哦，
嗯，给它那些树的线条有一些柔和的部分，所以就用了圆圆的小石榴。
哦，嗯嗯
嗯， 嗯，还有一些蓬莱草，蓬莱草不知道你见过没有？它是像那种松树，但是很小很小，它一个蓬莱草大概就跟大拇指的指甲盖那么小，
嗯，
然后也是显得比较柔和。然后我还用了一些幼儿园后面一片松树林的那个松树球。那个就像放大的蓬莱草一样，嗯，就用了。
那青苔呢？包括这个蒲草。
哦哦，蒲草
是在哪里？从哪儿来的？
是在那个花市买
的。买的。
嗯，是的。
嗯，就是可能还是需要一些真的专业的这个技能在里面，要不然可能我们一般人也想不到这些青苔啊、蒲草啊，就这么多植物哈，啊。这幅作品啊，我当时看到也是引起了很多观众的这个共鸣啊，有的观众甚至是回忆到了自己的这个家乡，自己的童年啊，并且还要回去看一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观众的反馈呢？
嗯，好呀好呀。当时呢，这个墨尔本国际花卉园艺展的花展时间是内定的比赛时间是星期二，然后像公众开放的时间是星期三到星期天，然后星期三一大早我们全家一起马上就过去了，就很兴奋的在那个作品前就自拍呀合照呀，然后当时就有一位路人阿姨就过来了问这是不是你的作品，
嗯，
然后我就觉得啊好尴尬，我们的动静真的我们动静有没有那么大，然后我又很不好意思的说我就说是的，然后他就当时就 you know 外国人那种就很夸张的就开始夸我说真的好美好宁静，然后当时我用的青苔他就说让他想起了他小时候住在 Mountain Daniel 的那个山里屋后野生的那种青苔的清新的味道，
嗯，
他就觉得，哦，好像自己很久都没有想起这一个细节了，他好像都已经遗忘了，然后那个时候跟他一起住在那边的家里的长辈啊已经走了很久了，
嗯，
然后房子也卖给别人很久了，但是呢他还是决定这一个周末去一下老房子的周围看一看，
嗯，
然后回忆一下童年的时候那种无忧无虑满山乱跑的快乐。
嗯嗯嗯，能够让这个观众有这样的这种感受是不是也是你创作这个作品的目的呢？
是的，真的超级开心，觉得我的作品能够触发到别人的共鸣，让他们想起自己记忆深刻已经遗忘的模糊的美好的过往，就觉得特别有幸福感。
嗯嗯，那作为这个几十位参赛者中啊，唯一的一个中国面孔并且还拿到了这个铜奖啊，就是对这份经历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嗯，我自己当然是非常喜欢西方主流的鲜花艺术的，我自己现在也在学，他们就很繁盛很美好生机勃勃热热闹闹的，
嗯，
但是有的那种西方的参赛者呢他们的思想也很直接，这一次的主题呢是时光中的一刻，就真的人用花花草草做一个钟啊做一个沙漏的样子然后但是我的那个想法就是母女是一个小时候回忆的一个场景，
嗯，
然后就很充满东方意境的作品，有一种宁静的禅意，也给大家带来了一股清流的那种别样的体验，所以我就觉得 嗯，
嗯
这种东方的味道也很不错。
嗯嗯嗯，就是在这么多的这个西方的作品中哈，能够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面孔，可能也会让大家眼前一亮啊。
是的，
而且作为这个华人可能参与到这个比赛中的人也不多对吗？
是的，特别少，因为我的比赛呢是学生参与的那一块，当时我们学习花艺的中国学生就很少了，然后他们又觉得不想去参加，就怕失败，
嗯，
或者是怕浪费自己的时间，嗯，但是我觉得这是一次很难得的让一些国际知名的评委来来看我的作品给我一些建议的机会，
嗯，
所以我就觉得不管花多少时间我一定要去参加一下。
嗯，
然后
那就是别人评委有没有给一些什么建议呢？
嗯，有的有的，当时有一份很详细的评分表，大概从十几二十个方面来评论。
嗯
嗯，就是我的线条运用的很好呀，花采取的很好，色彩和那种材质的搭配很不错。
嗯，
但是我当时扣分最大的一点就是我没有给菊花做保水，就我应该在下面
干是吗？
嗯，但是实际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菊花你是没有水15天它都会 保持原样的。
哦，
但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是有学到，但是我估计评委还是会更加严苛，他是希望你在下面放一个小试管，或者一些浸湿的花艺泡沫，让它保证它的湿润，但是我当时没有用，所以这个扣了很多分。
但是这些建议会让你今后的作品更加的完善。
对，
确实像你所说的，可能很多我们华人的学生会觉得，哎，不要浪费这个时间去做一些没有回报的事啊，没有报酬的事情，是不是浪费时间？那在这个过程中，您自己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件会浪费时间的事情啊？
没有，我真的有做很多版的草稿，然后也有咨询我的老师，然后还有问一个花艺师的朋友，我就觉得这一种探索不断前进的过程对自己也是一种很难得的经历。因为人不计回报的为了热爱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种回报，不需要有一些真正的实际的价值让你觉得才有回报，
就是乐在其中也是一种回报啊。
对，
而且我有看到你这个创作的时候的那张照片，真的是全神贯注，非常非常的投入，我想那一刻可能你也能够在这个花艺中感受到快乐。
是的。
你刚才也说自己参加的是这个学生的作品啊，同时你自己也是在学习这个插花的三级花艺师的课程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选择学习花艺呢？
那个时候，当时我休完产假回到工作岗位以后，就从全职转到三天了。然后当时我的先生就问我，他说：“那你还有另外两天时间，你想干什么？”我就说：“躺在家里玩呀。”然后他就觉得那怎么可以这样？因为他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人，就人家都鸡娃，但是他会鸡自己的。他就说：“时间是最宝贵的东西。”他说：“这么难得的时间，你应该用来学习。”然后我说我不想学习了，我不想再学幼教了。反正他还说就不用考虑外在的因素，比如说收入呀、职业前景呀那些的话，你自己想学什么。然后我就想了好多天，然后我就想那就去学花艺吧，因为那可能是一件真正让我身心愉悦的事情。
你老公真的不仅是激自己还激你啊。
好讨厌哦。
但是你现在学了之后觉得这是你真正自己喜欢的事情吗？
是的，有的时候觉得其实躺平的享受反而会觉得无聊，可能有的时候有推动自己前进的时候反而会有更大的成就感。
那参加了这次比赛啊，相信对你之后的这个花艺课程的学习应该也会有一些帮助吧。
毕竟这个墨尔本国际那个花卉园艺展呢是南半球最大的花艺展，当然是有一些虚荣心的了，对不对？但是该写的作业还是要写啊。一点帮助都没有。是的。
那创作出这样一幅作品啊，是不是也运用了很多你学到的这个花艺中的技巧呢？
是的，因为我当时用的是一种垂直的设计理念，是竹子的。然后当时我的老师叫 Liz， 他是一位澳洲人，但是他在日本工作学习了很多年，所以他当时也给了我很多建议。我觉得一个好的老师和一个好的课程是很有用的。
还是运用到很多的专业知识啊。那能不能再给我们的简单介绍一下三级花艺师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课程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对这个课程并不了解啊。
其实学花艺呢有很多课程，但是真正有证书的证明你学习过一个这种系统的理念的呢就只有这个 Certificate 3， 然后只有在 Homesglen 还有另一个在 Box Hill 一个什么 TAFE 忘记名字，两家有。我读的是全职，然后一天是理论课程，一天是实务操作，然后一天是专门的练习。然后他会教你呀怎么运用色彩呀，然后设计理念呀，然后如何报价呀，然后作业特别多。
什么样的作业啊？是文字上的作业还是说要动手的这种作业？
动手的作业也有，然后文字的作业也有，而且文字的作业超级多，
就是理论知识也要很丰富。
对吗？理论知识特别丰富，但我做的时候我就想其实这也是我想要的，因为我就想学一些理论知识，也和实际操作相结合，所以我做的时候想自己选的路哭着也要走完。
没错。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理论知识，比如说要学习什么，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菊花十五天它不会干，是不是类似这种的知识呢？
对，它就比如说认识很多植物常见植物的拉丁学名呀，然后常用名呀，然后还有一些运用色彩呀，设计的四个理念啊，七个要点啦，大概一共有20多门课吧。我以前也有参加过一些那种周末的那种插花课程，但是一天他有时候会给你提供一些下午茶呀，就美美的拍个照呀什么的。那我觉得那好像更是一种娱乐，并不是真正的很刻苦的去学习，所以我就还是 进行了这个为期一年的课程。
所以这种课程是不是更适合于以后想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学习，并不是说周末娱乐啊。
是的，我是这么觉得，因为我知道我有两位算学长吧，一位叫南，他自己有一个花店，他也有在 Holmes Glen 学过三级花艺证书。很多开花店的好都去在哪里学习过。
不过你刚才讲到也会教你一些就是色彩的理论知识，可能也会对你平时的这个生活有一些帮助，比如说想把家里面啊打造出一种什么感觉，怎么样配色啊，自己怎么样穿衣服，是不是也会有帮助啊？
是的，当然会啦，觉得这种学习的知识对自己以后一生都是受用的嘛。
也是融会贯通的，可以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啊。那你有什么想对那些刚刚踏入这个花艺行业，或者是他们也想要去学习插画的这些听众的一些建议，或者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就花艺师真的很辛苦，而且很清贫，一般在花店里工作都是最低工资，然后自己如果开一个 studio 的话，现在的鲜花进价特别贵，而且浮动很大，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敢进入这一行的人都跟大家一起加油吧，很不容易。
入行需谨慎啊，
是
这个意思吗？
是的，是的，不要觉得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啊，开咖啡店开花店好像是自己的理想，好像是美美的，但是赔钱的几率特别大。所以还是要有自己的正职工作，然后做个这个兼职，可能也是比较开心的事情。当所有的东西可能变成一个自己的职业，就变得有一些痛苦了。
但是像你这样把自己的职业和爱好结合在一起，是不是觉得会更加快乐一些啊？
是的。
那怎么样来平衡这个学习？你说到全职学习的时候，我就对你肃然起敬，因为毕竟还要工作嘛，三天的时间工作，那剩下两天的时间可能还要带孩子，对吗？再加上这个全职的这个学习啊，是怎么样来平衡这个生活的呢？
就我老公还挺给力，然后 child care 也很好，孩子要去五天呀，
孩子去五天。
是的。然后啊，我还没有想好毕业以后该怎么做。反正现在在幼儿园上班是三天，然后可能以后另外两天时间会来考虑一下怎么从事花艺的这个工作吧。
所以以后还是想要继续从事这个花艺的职业吗？
想的，虽然很艰难，但是想要慢慢前进。
我看你也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发过一些自己插花的照片啊，包括可能 Facebook 上也有一些插花的这个照片。你也提到有很多这个邻里之间啊，都是非常支持你来做这件事儿的，对吗？
是的。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时我在我们 Facebook 那个就邻居群里就说我现在正在学花艺，然后但是因为买鲜花也是很贵的嘛，我说我想买一些花练习一下，然后把这些花艺比较低的成本价卖出去。然后邻居们就特别支持我，就很多人来找我买，然后他们都非常鼓励我，然后说特别美啊，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想要持续的以这种低价来进行的话还是比较难的。
对，你提到的这一点也是，学花艺可能跟学其他的课程不一样，自己还需要买这些原材料去练习，是吗？
对，是的。而且现在鲜花的价格波动特别大，我现在星期六有在一个朋友的花店工作，其实婚礼花艺是利润比较高的，但是结果现在的鲜花它跟你报价的时候可能就涨了一倍，所以它现在很多婚礼花艺也是很艰难的在进行，所以所有行业都不容易啊。
是因为这个疫情过后嘛，通货膨胀的原因，所以说花价也在涨吗？
有可能，而且现在的国际运费特别贵。
哦，这些花是从海外运过来
的
吗？
是的，不少很好的玫瑰都是从海外运来的，非洲那一边。
为什么在澳洲这边买不到这种就是本地生产本地种植的这些花？
也有本地的玫瑰，但是好像是没有一些国外的价格低量大样子好。因为可能是气候的原因啊，或者是人工过高的原因，还有像一些芍药，比如说十二月是澳洲芍药的季节，但是其他的时间可能就是欧洲的芍药季节。大家又想要买这一些的话，就只有从海外进了。
那是不是不同的季节包括不同的这个节假日啊，也会就是有一些花哈是特定的在这些节假日会比较受欢迎的，有没有这种？
是呀，比如母亲节就是菊花呀哇，然后情人节就红玫瑰了，价格超级贵，然后我先生还去我们那个 local 的花店去给我买，就十支玫瑰特别丑，那个弄在一个盒子里就120刀，我心想啊，天哪，傻子
就是直男
是
觉得过节一定要送花。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母亲节的菊花，是不是澳洲这边 的这些 local 啊，当地人都比较喜欢在母亲节的时候送菊花。
是的，我觉得英文世界的人好像那个他们的文化就是母亲节送菊花，因为菊花的英文它的最后三个字母是 MUM。 妈妈。
那在其他的一些节日，比如圣诞节啊，会有一些什么特定的花卉吗？
圣诞节他们会送一种圣诞花，可能你也有在花店或 Bunnings 那个时候见过，它是红色的几片叶子在上面然后是绿色的叶子在下面，所以就红和绿相见。
红和绿相见
了。对，圣诞的
复活节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花？
有，复活节有一个叫复活节菊花，叫 Easter Daisy，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很小的那种白色的小菊花，然后中间是那个黄色的星星，但是很小清新，特别美，不是像我们那种大菊花。
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不同的节日买到这个适合不同节日的花卉哈。
是的，
通过学习这样一个课程啊，可能也了解到了更多本地人的一些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习惯，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 Christy 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他在澳大利亚学习这个花卉、学习插花的一些过程。那也再次祝贺您啊，在这个墨尔本国际花卉园艺展上啊，拿到了这个铜牌。再次感谢你，谢谢，
谢谢林墨的采访。